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天凉好个秋，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10月21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哇，我一早呢就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看到大家冒泡了，然后呢迦南外语说，哎呀，真是真是啊，秋天的独特症状啊，什么呢？口鼻干涩，求主怜悯。是的，我记得有一年呢，也是11月吧，就到了哪里呢？东北、哈尔滨，还有大庆那块。哇，我擦啥都没用，全身痒得不得了，真的很干燥。
打就可以了。
打也不行，因为呢，这个里头有暖气，外头呢又干燥又冷啊。那所以呢，在北方的朋友，特别呢，华中以上呢都要小心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波的降温真的是降得好厉害啊！我看到昨天有个热搜新闻题呀、啊，叫“北京下雪了”
啊、哦，这么快、啊，
好难想象，对不对？
我们这里还321秋天呢。
对呀、啊，
你知道什么是321秋天吗？
就是32度。
32.1度。
哦，好，我还想32度，然后哎呀，这就是秋天，一个秋天原来是32.1度，所以大伙儿就知道我们这边呢还是挺热的，而且呢还有一点湿度啊，秋天还没来到香港这块呢。那么北方呢，北京已经下雪了，更别提呢东北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波的降冷呢。
所以今天有个
好处，你让我说完嘛、
啊、怎么
这一波的降冷呢，不但带来了雪，也带来了雨，所以呢雨雪交加，大伙儿出门更要小心。
有个好处就是今年的那个双十一早了，就到今天就开始了，越来越早。
真的吗？
你记得当年
今天才，
当年还说什么
21号呢？
对啊，小时候还说什么光棍节的，都得双十一那一天晚上凌晨12点抢的。现在拖到11月1号，10月31号，现在11月21号，
因为太多人抢了，所以呢，
哪有太多人抢？
怕到时候宕机呀、啊，到时候呢挤不进去。哎，你不要只讲光棍啊。现在还叫筷
子、哦、夫妻是吧？
筷子节、夫妻节、
哦、好好好好，
光棍节，
总之购物节了哈。所以呢，现在如果你觉得开始冷，就弄个加湿器啊、什么的，干燥啊都可以啊。
阿琴说还不是很冷啊，阿琴，因为你在南方嘛，对不对？那还有谁说冷了呢？哇，我看到了，这个文华弟兄说又开始暖和了。的确啊，这个温度呢是起起降降，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大范围是降温了，但是有可能在降温的过程呢又稍微暖和一点。总之大家呢学习什么呢？洋葱式的穿衣法。我差点又讲漏了啊！
记得又可以脱又可以穿吗？
对了对了，一层层剥，那就是一层层加衣服，一层层的脱衣服，大家都知道了，不需要我这个南方人来提醒北方人了。好，今天星期一呢，我们继续由景月老师带领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安静领受天凉，这就是海天日历灵修的时光不可少的。灵修之后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创世纪里的打工路。那么讲到约瑟了，好，再来呢就是呢讲讲，哎呀，在这样的秋天情绪容易低落，所以呢这周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谈一谈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就是本周金句了， 大家期待吗？到底要背哪里呢？
民数记啊，民数记。
你看，你根本呢？
我猜的，我瞎猜
的。你都没有跟我们的听众一起背，你这么多年了，
之前都是民数记啊。
你这么多年了，都还没有进步。我们呢，真的要为明年的结果，我们的广播主题叫结果，今年修解嘛，求神帮助我们的万峰老师，明年能够解个果子。
可以。恶果，
那个果子叫做背金句，
大家你说
大家拼命为他祷告啊，
我就没一个好结果。
那我们要为万峰老师祷告，我不希望你在广播当中呢继续这样子啊，这叫赖皮耍赖赌烂啊，或者躺平啊，最后叫摊平啊，所以我不希望你是这样的。那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最后呢，有什么祷告的事项赶快提上来。我一早就看到了，就是呢抒情就特别提到呢，哎，现在开始练这个什么呢，
圣诞节的舞蹈。
对，但白天上班嘛，所以只能够呢下班晚上练了，辛苦了，我们会为您啊这一方面的努力来祷告的。
昨天呢，我还碰到一个小美女啊，我们的小姊妹教会的，她呢，这个膝盖呢都扭，
膝盖
呢都扭伤了，然后她还说她得再跳舞，下个礼拜有个跳舞比赛。我说你这样还这样拼啊，哇，人生都是这样，为了梦想拼搏呢，
是那至少呢。我相信他的情绪应该是高昂的啊，不然呢他没办法呢，就是在膝盖受伤之时呢很努力的练舞啊。那因此呢在这个秋天啊，特别是要进入冬天之时，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心情有的时候会受影响。我们说呢天凉好个秋，那因此呢趁着这个天凉好个秋，秋高气爽之际，那进入大自然的怀抱。为什么呢？秋冬呢太阳早一点下山，我们的心情很容易就受到影响，就趁着秋高气爽，天凉好个秋，你看我讲了几次了，赶快出去走走吧。好了，我们要说呢，哎，
走又冷怎么办呢？
不会啊，走怎么会冷呢？走呢身体动起来才有这个热量嘛，可见你一点运动的
细胞
还有概念都没有。那有一种情绪你知道吗？叫换季啊，叫悲秋综合症。就是呢从秋天开始就开始悲秋了，因为秋冬季节日照时间短，缺少阳光照射，人就很容易什么呢，抑郁和疲倦。那一个简单有效的应对方法，那就是出去走走吧。每天上午十点之前到户外晒30分钟的太阳，即使天气呢不够晴朗，你说呢现在降温了，外头开始呢有一点点的风雪，怎么办呢？即使是这样的，户外的光线强度也是室内的500到1000倍，就算你室内开个大灯也没有户外的那种光线强度强。研究就表明了，上午的阳光能够调整人体的食物钟啊，生物钟，
食物钟，对对对，晒太阳就饿了
哎，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不是食物钟啊，抑制抑郁的情绪。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你有没有想过，在夏天啊，我们呢就可以享受人生的喜怒哀乐嘛？夏天就享受那个喜跟乐，秋天跟冬天要享受这个怒啊哀啊的情绪，我们就完整了嘛。
这个是万峰老师，你想去享受就去享受吧。我们强调的是一年呢四季都能够有喜怒哀乐，所以呢千万不要陷入了悲秋综合症里头。早上十点以前如果可以出去晒个阳光吧，30分钟，你说我哪儿有30分钟，那么就零碎零碎出去晒一晒，让自己的心情呢飞扬起来。为什么是十点以前呢？因为十点以后呢阳光猛烈，可能会把你给晒黑了晒伤了，所以最好的是十点以前出去走一圈。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 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上主值得我们时刻都感谢他的恩典，不过当我们想到每天生活都没什么变化，那么我们还如何可以做到凡事谢恩呢？即使有一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重新去认识细节中的美好。例如是每天我们到公园散步，我们既可以为有体力散步而感恩，也可以为了能欣赏到公园百花齐放的美态而感恩。只要我们把握每个值得感恩的机会，并乐于感恩，那么我们就可以逐渐成为凡事谢恩的人了。
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Good morning, 耶稣，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周三耶稣，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1322996632。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那你说什么呢？
配合您。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你问这个问题吗？我当然有了。今天
好忙，
老师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是每一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10月21号的节目。今天呢，有文慧老师，也有配合文慧的万峰在这里啊。
配合文慧啊，哇，你讲的真好啊。
当然了，
希望呢实际状况真的是这样、
啊、真的是配合是吧。
好啦，那也谢谢我们的大树啊，星期一呢照样呢送上了一碗心灵鸡汤。早安，身材不好就去锻炼，没有钱就努力去赚，你越努力越自律，就会越优秀越美好。余生愿你活得贵一些，自在一些，坦然一些，幸福一些。贵一些啊，就价钱贵不贵的那个贵，贵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呢，
你看自己为尊贵
哦。好，谢谢万峰老师。
好吗？
嗯，替我们的大树呢解
化多属灵，我们家了。
对对对，好，谢谢万峰老师。
我们有尊贵的位分，因为我们是圣洁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
是，谢谢万峰老师配合文会啊。好了，也谢谢我们的录音飞弟兄呢，哎，上来呢就给我们很多的资讯啊。我看到了是谁呢？说安徽好冷啊。岂止安徽啊，我看了一下气温啊，就是呢大概华中以上全部都是蓝色的。你知道蓝色代表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冷、哦、蓝色就是代表冷。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感受到今年的十月怎么变成了冬天了呢？那因为今年呢真的是哎，专家预测可能是会很冷的，所以请大家呢做好心理准备，也特别为那些呢身体比较弱的，还有我们当中的长者以及呢小朋友呢祷告，那关心他们，因为今年的冬天可能会比较早来到了。好了，那我们呢今天灵修的经文是什么呢？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啊、对，
因为我们呢就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唯一我们的耶稣基督、嗯、作为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他是中间人、
嗯、
就在我们的神还有我们当中，
对、
就加住我们，我们就透过他就进到父神面前。
是，
这个是一个基督论很清楚的一个描述。
对对，说到基督论呢，那我们就知道呢在罗马书呢讲到因信称义啊，那么也特别提到呢生命成圣生命的一个挣扎，有两个律嘛。那接着讲到呢，哎，神救恩国度还有救恩的大计划哈。所以到了11章呢，这些教义呢就已经结束了，进入罗马书的12章呢就是一个生活的实践。那因此呢讲到教义，最后呢保罗说什么呢？万有都是本于他啊，投倚靠他，投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这个他当然就是指我们三一真神。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就是三一真神，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也是来自于他，包括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的世界如何纷乱不要紧，在12章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不要忘记了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不要忘记了我们生命是立足或立基于哪一点上，那就是来自于呢因信称义这个救恩的真理之上。
所以你一看罗马书一出呢，文慧老师都没停过啊，因为他一进来良友电台就写罗马书了。
对，我在真道分解还有良友圣经学院，
永远的罗马书
都在努力跟大家分享罗马书。不过我真的要说，罗马书呢是你越读越着迷，但是有可能就一直绕在里头出不来。所以呢保罗说不要绕了，从罗马书12章开始我们进入生活的实践。那最后他就告诉你，你只要有个心态，这个世界 都是本于谁呢？我们的天父。都要依靠谁呢？都要依靠我们的天父。都要最后归于谁呢？归于我们的天父，包括我们这个人。
好，罗马书绕一点还是利未记民数记绕一点？
我觉得罗马书绕一点。利未记民数记那些就是这个律法就是属人头嘛，对不对？但是罗马书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的基本，因为在里头有因信称义的救恩。
我还是绕不来了，我还是宁可听这约瑟说什么，看故事好一点啊。创世纪。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没有辞职的理由。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
就算是小咖，我也想被尊重啊！
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
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神看我是个宝贝。
有神同行就不孤单，
更有尊严。
创世纪里的打工路。不知道您在异乡打工有没有被骗以及上当的经历呢？又或者是在人际关系里，例如工作的地方，被人出卖的经验呢？如果我们不幸有这些遭遇，相信我们的心情一定不好受，心中会恼恨欺骗以及出卖我们的人，甚至我们会有报复的念头以及行动。而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会埋怨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会怪罪自己，骂自己就是太笨太蠢，所以呢才会上当，以至于呢我们把自己的心灵封闭起来，不愿意再相信和接纳别人了。在创世纪里也有一个人有同样的遭遇，在他的前半生里不断经历被人欺骗、出卖、遗忘，但是不论处在何种境况里，他都能够以一颗敬畏神的心来待人处事，以至于他不但没有以恶报恶，更得到神的保守。这个人他就是约瑟了。从这回开始，我们会一起查考约瑟的生平，希望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可以事先的阅读创世纪37章到50章的经文，让您对约瑟的生平有整体的印象。
创世纪37章1到4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这是雅各的事迹。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少年，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和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起。约瑟把他们的恶行报给父亲。以色列爱约瑟过于其他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长袍。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友善的话。
当时的约瑟只有17岁，在家里虽然受到父亲雅各特别的宠爱，但也因此引起哥哥们的嫉妒，更因为约瑟常常将哥哥们所做的坏事告诉父亲，所以哥哥们对约瑟简直是恨之入骨。今天我们会不会也和约瑟有同样的处境呢？虽然在工作上我们得到了上司的信任以及重用，但也因此就引起同事们的嫉妒。有时候我们只想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避免参与同事们的一些恶行，但也因此就引起同事们的嘲笑以及排挤，认为我们是和他们作对，是站在老板这边的。相信这些经历都会使我们伤心、愤怒，但我们实在是要相信，神在天上鉴察一切，他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他也必看顾和保守跟随他的人。是的，就像约瑟，在他所做的梦中，神就预告他将来的事情。虽然当时的约瑟并不明白这些梦中的事是要怎么样成就的，也因为这些梦更惹起哥哥们对他的憎恨，但原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而行，为的是要成就日后神拯救以色列一族的计划。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这样的盼望当中能够忍耐等候神的工作。
创世纪37:12-14，约瑟的哥哥们到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
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来，我派你到他们那里去。
约瑟对他说，
我在这里。
以色列对他说，
你去看看你哥哥们是否平安，羊群是否平安，再回来告诉我。
于是他派约瑟出希伯伦谷，约瑟就往示剑去了。
短短几节经文就让我们看见约瑟内在的生命光景，从他听父亲的吩咐去找哥哥们这件事，我们就能够看见约瑟实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能够体谅父亲挂念儿子的心肠，所以明明知道哥哥们不喜欢他，他还是顺服父亲的吩咐。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约瑟对哥哥们的亲情，虽然他和哥哥们的关系不好，但从他辛辛苦苦地找寻哥哥们的脚踪，甚至迷路，之后又辛辛苦苦地去追赶哥哥们，就可以知道约瑟心中仍然是挂念着哥哥们的。这也是约瑟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做到人见人爱，总是会有一些人和我们之间的相处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个性问题，可能是利益冲突，可能是信仰不同。而我们面对这些和我们相处困难的人，又是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他们呢？当他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肯不肯摒弃之间的矛盾，而对他们加以支持，还有帮助他们呢？特别是我们出门在外，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的扶持。如同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要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待人。如果我们希望在异乡的生活里能够有同伴们的支援，那么我们就要先学习像约瑟一样的爱心，还有一样的宽容，不以恶报恶，乃是以主的爱来对待每一个人。
创世纪37:22-28，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去他的外衣，就是他身上那件长袍，他们抓住他，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看哪，有一群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他的兄弟们说，
我们杀我们的弟弟， 这眼他的血有什么好处呢？来，我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要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弟，我们的骨肉。
他的兄弟们就听从了他。那时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他们以20块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当约瑟终于找到哥哥们的时候，也是他生命中的悲剧的开始。当时约瑟的哥哥们在多丹，这个地方呢是在示剑西北32公里的地方，而哥哥们远远地看见约瑟，就同谋想要杀害他。可见哥哥们对约瑟的憎恨已经大到一个程度，想把约瑟给杀了。幸好老大就是流便，他心中呢还有一点兄弟之情，为了救约瑟，他就想到一个权宜之策，那就是把约瑟呢抛在一个没有水的枯井里，算是给约瑟一点教训。于是呢，约瑟就被脱去彩衣，抛在井里，等着哥哥们最后的决定。这些井呢，它的形状就像一个瓶子，井口比较窄，被放在里面的人呢，如果没有别人在外头帮助他，他是很难自己从井里头爬出来走出来的。之后当约瑟的哥哥们吃饭之时，有一群以实玛利商人经过，这些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就提议不要杀约瑟，可以把约瑟卖给这批商人做奴隶。根据圣经的记载，这时候老大哥流便刚好不在现场，而犹大就显然在兄弟之间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他的提议就得到了赞同，因此约瑟就被哥哥们以20舍克勒银子卖给了以实玛利商人，然后被带往埃及。没想到约瑟和哥哥们的亲情只值20舍克勒银子，其实这是当时一个5岁到20岁男仆的身价。所以后来在利未记27章第5节就定了一个规矩，那就是呢，犹太男子如果像约瑟一样年纪，那么他向神还愿的时候就要付上20舍克勒的银价，被自己的亲人出卖，以至于要远离家乡成为奴隶。可以想象约瑟的心是多么伤痛，多么愤恨。但我们从圣经后来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约瑟并没有因此心中怀有苦毒，他对神仍然有一颗敬畏的心，对人，特别是对出卖他的哥哥们，也仍然有亲人的情分存在。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也值得我们反思。今天的我们，在面对人的攻击和环境的困难之时，我们的里头的意念又是什么呢？会不会就在这些打击当中消沉下去，怨天尤人，又或者是以恶报恶，又或者是满心苦毒，再也没有办法活出喜乐平安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愿神保守我们不遇见像约瑟一样的试炼，但如果真遇上了，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约瑟的生命，以至于在患难中仍然能够紧紧地依靠敬畏神。
诗篇6篇4节，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年 少时候就被自己出卖，从那以后就与家人分开。若不是你当时与我同在，我真不知如何独自面对未来。人多异乡，饱尝人间辛酸，举目无亲，眼里思念更伤。若不是你一路在守护我，面对试探诱惑，我怎么可能输，我怎么能做如此的大恶，得罪我上帝就是那至圣者，因他是圣洁的，所以我要圣洁，我不愿意犯罪与他隔绝。全能的上帝，我要赞美你，你让我忘记所有痛苦经历，你是有真有活的神，不断向我施恩，又是我在受苦之地长生。
由小事做起，
一步一步走出来，
把握每一次机会，尽力做好每件事，走好每一步路，学习
献上今天为主而活。
现在呢，正在为您播放的节目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2024年10月21号星期一早上7:30到8:30 我们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是一个生活化的节目，是一个跟您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受天粮，然后呢也有学习，接着带着满满的能量去面对我们生活挑战的节目。
你有没有发现文慧老师现在好像开机了一样呢？刚才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像那个机器还没开动，现在哇，能量满满，就跟我们打招呼。
因为刚才我分享了创世纪里的打工路，然后还跟
越说越兴奋，
然后还跟万峰老师呢就一些话题呢激辩
教导我。
你不是说你要来配合我的吗？
我来配合。
对呀、啊，所以
老师你说的真
对，刚才对刚才
很有意义。
对刚才那句话那么大声干嘛呢？
好，感谢神。能说什么呢？凡事谢恩。
好，你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呢继续做节目啊。我们节目还有20分钟呢，来了。今天早上呢，哎，我们的健康小知识不是说呢有一个哎这个情绪换季嘛，叫做悲秋综合症。其实呢不仅仅是秋，冬也是啊。那我们看到了天气预报呢，哎，十月份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我们说呢天凉好个秋，也有一句话叫伤春悲秋，秋天呢充满了诗意，落叶飘飘。哇，小时候我最喜欢做的在秋天捡落叶夹在书本里，哇，还是挺浪漫的啊，但是也容易感伤啊。所以呢这一周我们就来谈谈情绪的话题。那首先呢就是呢秋天不但容易感伤，很可能呢也容易生气啊。特别呢当你生气憋着呢，我告诉大家真的是会憋出内伤啊。那所以呢
对啊，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呢？你内伤怎么样呢？还好吗？要看医生吗？
你说的是
你啊。
你不是要配合我吗？
好，对不起，感谢神。
那能够好好的生气呢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因为我们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大脑的情绪开关呢杏仁核就被触发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杏仁核，可能
就是像杏仁一样吗？在脑袋里头，你没见过吗？
是是是，那传递信号呢到下丘脑和脑干，那么下丘脑呢就会引发呢交感神经系统兴奋，这个过程中呢皮质醇、肾上腺素还有呢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就增多了。哇，这些都是我们的脑袋里头的一些元素
动来动去了脑袋，
对，给我们的身体呢就释放一个信号，请做好战斗准备。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强行的憋住你的火气，哇，你那个火在里头烧啊，你的身体会受到一些伤害。那么哪些伤害呢？第一个，怒气值就翻倍了。生气之后呢，我们强行啊，现在我要憋着，我不要跟对方吵架，我不要啊跟对方呢做无谓的辩论。可是你里头的怒火未消，可能导致第二天负面情绪呢高出一倍。这是第一个，就是你的负面情绪没有理清楚，它在你里头呢生闷火呢。然后第二呢，我们的免疫力也会被迫害啊，不是迫害，破坏。因为一直生气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对细菌病毒的抵抗力呢就会持续下降，容易增加我们患病的风险。所以呢不要生闷气，不要憋气，因为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第三呢，我们的免疫力啊被破坏之后呢，哎，我们的消化系统也被破坏了。情绪应激状态呢会影响我们的胃酸分泌，使这个消化系统出现问题。所以呢什么溃疡啊、胃溃疡啊啊，还有这个肠应激症状都会出现了。
对啊，很多时候可能什么大肠癌啊都可能是基于你的那个愤怒也有一些的关系、啊
对，
要问问清风笑可能他会清楚一点
哦。中医给我们一些建议是吗？还有呢最后会影响你的身体，就是内分泌混乱。生气会引起广泛的神经内分泌变动， 光刚才你听到我讲的那些脑袋里头的元素，那些神经线在那边呢，互相的，因为呢这个生气呢互相的引起作用，你就会知道我们的内分泌一定是大混乱的，包括我们的雌激素啊、孕激素啊、胰岛素啊，还有高血糖素啊、胰高血糖素等等开始变化了。
所以文慧老师生气很好，因为都生在我身上。然后最后呢，
你有没有憋气啊？
没有，
我也觉得你不是一个能够憋气的人。
我就感谢神经，
我觉得你里头根本没气
啊。对，肚子里头都是气，所以老是放屁怎么办都吸收了很多了。
你是说你常常说胡话吗？乱说话吗？
不是，因为你一边说话然后气也进了肚子里头，然后就
哇，我们应该效法
气压有点高，
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万峰老师是吗？就是呢哎，让这些话呢左耳进右耳出是吗？或者是呢哎，听到了然后随着自己呢有一些这个脑洞大开的话，然后那些气就出来了。万峰老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他呢很少生气，主要是因为呢他也不太知道
别人，我负责气人，
对，还有你也不太知道别人在气啥但我们今天讲了啊，那就是呢在秋天呢、啊、已经在这个伤春悲秋了，最好不要再生闷气。问题是我们也会生气啊，那生气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生气，以至于呢不会呢生气伤害了自己也伤害别人，又能够把气发出来呢？那这个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做呢？
在言语上，
请
麻烦你，
谢谢，
对不起，
别客气。
在行动上，
让座，
让路，
扶别人一把，
排队。
在习惯上，
不丢垃圾，
不吐痰，
不大声喧哗。
这世界多一点。
上今天大家一起来礼貌
从我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觉得呢本周金句呢大有盼望，我们的
怎么
我们的万峰老师应该背得起来的啊。你看，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这么简单。我只要求你呢记住一个人叫摩西，接着记住一句话，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可以吗？
好，
可以的，你配合我的嘛。你今天一直说你在配合我吗？好，
还是你一直说我在配合
你
我就说了一遍。
那你既然开了支票，我当然要兑现支票嘛。所以大家呢就一起努力，也为万峰老师祷告。哎，这一节经文很短的，
我就知道我缩短它就是学摩西。
好，学摩西的什么呢？
尽忠，所有
尽忠，尽忠。好，那民数记十二章记载呢，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嫉妒摩西呢领导地位的事情。这绝非简单的家庭不和，而是宗教领袖对摩西特有权柄的挑战。因为呢，亚伦是大祭司，米利暗是女先知。那么祭司和先知呢，是以色列宗教信仰中的两大力量。那么现在呢，联手起来抗拒摩西，挑战摩西的属灵权柄。
都是一家人嘛。
但所以就说了，不是家庭内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情。好了，我们来看看起因是什么呢？民数记十一章就记载，以色列民呢一再的向神发怨言，惹得神发怒降罚，结果呢都是摩西向神祈求，神才息怒。那么带领这样的百姓真的是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呢，神要摩西呢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呢招聚七十个人，将权力呢分配给这七十个人。这好像呢就让亚伦和米利暗呢，他们的这个职分呢，他们的权位呢就降低了。以前就我们三个人，现在还多了七十个人，哇，这就引发了亚伦和米利暗的危机感了，生发了嫉妒心。所以他们就去控诉摩西，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摩西自己不是告诉以色列民吗？不可以去跟外邦人通婚吗？
他不是老婆是这叶特罗的女儿吗？不是米甸人吗？
对，但是呢，民数记十二章一节，开宗明义告诉你，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所以呢，这是续弦还是呢再娶呢？不知道。好了，因为圣经学者在这一点上
可能有两个老婆，也可能
在这一点上有很多的讨论，但这不是这一周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所以呢，亚伦和米利暗就回报摩西了，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哎，那大家觉得亚伦和米利暗的控诉有道理吗？那如果他们不满摩西呢娶外邦女子为妻，他们可以找摩西讨论呢，又或者是去找刚成立的长老组成的委员会，去讨论讨论嘛。但是亚伦和米利暗没有这样做，他们反而呢是煽动群众支持他们取代摩西领导的高位。
有时候可能摩西的那个领袖也是太强了，就是对于别人下面就没肉吃了，还有你没有充足的授权给以下的人，
你检讨。
因为你看看摩西他真的不太会授权给下面的人，
你不要乱解经了。因为你看看下面上帝对摩西的解释啊，或者是上帝对摩西的评价，你就知道摩西是什么，为人谦和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大家再来评评嘛，亚伦和米利暗的控诉有道理吗？根据我们的万峰老师说的，就是说，摩西可能太强势，摩西可能呢太呢这个什么，
不会分权呐、
对，但是如果他不会分权，他怎么会有七十个长老呢？
不是他岳父说的，他也不成立了。
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做，但不代表他是一个恋战权位的人。实际上呢，亚伦和米利暗的抱怨都只是借口，他们嫉妒摩西，又怕自己的影响力减弱，所以他们就找借口来挑战摩西了，好兼顾抬高自己领导的地位。那我们就来看看神的回应了。摩西还没有回应哦，你读经文，摩西还没有回应哦，神就替摩西回应了，借着说话，就是民数记的十二章四到九节，以及降罚十节到十六节，再次的确定摩西的地位。神提醒亚伦和米利暗，神拣选摩西作为他在以色列人中的代表，与摩西面对面交谈，将全家交付给摩西。所以摩西的地位是来自于神的拣选。然后神还质问亚伦和米利暗，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接着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个人发怒而去。那神还呢处罚了米利暗，让他长了大麻风。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整件事情啊，这个来源还有因由，那也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的背景。
你看这三个人加起来都三百岁了，搞这么多事儿。
摩西没有搞事儿，是米利暗跟亚伦搞事。你为什么一直要把摩西拖进去呢？你要好好的听着我们这周的解释，知道吗？来问问题。
好，亚伦跟米利暗为什么毁谤摩西呢？就是在今天的教会里头，有没有继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怎么看待呢？
我们很久没听到他声音，同样的老朋友维珍在吗？
维珍，早上好。
天成老师，文慧老师，
早上好。
今天小姐姐家人们早上好。
早上好。 那维珍，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好亲切啊。
对啊，我知道你在第五空间里讲你要打过来，结果终于打通了。
来，维珍，你要背京剧吗？
我背京剧。
嗯，
好。
20:50-20:20，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阿门。那约瑟讲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学习顺服，然后回头一看才知道啊，原来神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最近你过得好吗？
最近也不知道，反正时常会很软弱，好像今年的力量就是刚强不起来。然后今天想打过来，就是透过这些经文吧，也是约瑟的经历，他经历的比我们都苦，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一样的，就是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吧，愿神也借着这一届的经文能够带给弟兄姊妹信心吧，带给弟兄姊妹力量。
我相信你的应许，
依靠你的恩典，
我甘愿谦卑顺服。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在这个秋天里头呢可能有点伤悲，但是呢还是在你里头有喜乐。我们呢首先呢纪念迦南外语呢可能在北方的时候呢秋天就口鼻干涉，就求你怜悯，真的有很多地方真的很干燥，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转换当中呢还是有你所赐的健康。特别纪念这个换季里头呢有很多人可能会因此患病，甚至老年人因此去世，就求你怜悯还有保守。我们也为舒琴来祷告，因为他开始排练这个圣诞节的舞蹈，就求你帮助他连好他的兰花指，就让他呢可以好好的跳，也让真的有更多的人借着他的舞蹈去认识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意义。还有呢教会也是能够彼此配合，有一个更好传福音的那个工程，而不是单单成为弟兄姊妹开心的日子。主要我们也为阿琴呢明天出发去学习来祷告，请你帮助他学习的过程能够有更多的得着，更多的成长，能够建立他更好更坚固的信仰根基。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安。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是的，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会找到你，然后好好的医好你。
对了，治好你的各类型的病，没病呢就保健。
你说的好啊，说的妙啊，说的对啊。好，那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帮我们做保健的工作，对不对？固本清源的工作，对不对？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恩跟你度过一个小时，享受这个悲秋，希望你在悲秋里头还是有喜乐，还是充满你的心。好，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